弟兄姐妹晚安。大家在台风天还跑来聚会，我们教会一向都不会因为台风而停止聚会，那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很整齐的通知所有的弟兄姐妹，又因为我跟我妻子就住在教会，所以我们没有这个问题，所以我们都会有聚会。但是您自己斟酌安全，自己决定要不要来聚会就好了。我们继续再看路加福音。我们已经看过路加福音的三个记述的特点，一个是讲到耶稣他为人子的时候，他过一个顺从的生活，这是很要紧的，我们花了很多功夫讲，你还记得哈？我不知道过去你有没有很注意这一件事，可是顺从是基督道成肉身，取得人身，取得人性，在地上最重要的一个特征啊。事实上那是人类受造的人能够踏上神的救恩，能够踏上神为他所定的旨意，能够让神的旨意成全在我们身上，我们可以有神的形象的最关键的一条道路，就顺从。后来我们讲到另外一个特点，就是耶稣的祷告的生活，那表明了他自己谦卑存心顺服。这个自己谦卑意思就是他取得人的样子，他就在人性里面对人性有一个很清楚的认识跟承认，就是需要神啊，所以就过一个祷告的生活。这是要紧的事，对吗？然后第三个特点其实跟第二个特点甚至跟第一个特点也都有关系的，就是他过了一个依靠圣灵的生活。那就是基督在人性里面的特点。今天我们要讲到路加福音记述的另外一个特点，就是路加特别表明了基督的人性，他并没有因此不表明基督的神性，当然，可是他在特别要表明基督的人性，他会在一些细节上加一笔，或者是提到一个其他福音书没有记载的，好像不是很大的事，可是却会让我们看见基督是真的成为一个普通的人啊，他并不是一个虽然有人的样子，可是他还是始祖的以神的儿子的身份在地上生活，他并没有啊，他就是跟人一样。所以路加记载了一些基督成了肉身在地上的时候所过得很平凡的日常生活，虽然其他福音书的作者也会提，但是路加似乎有意的刻意的在一些细节上面他明确的讲到这一件事，我们将会用一段时间来讲这个。而跟这个相关的就是他提到基督来是成为一个普世性的一个指示，他为全世界的人，而不是为少数人。他是一个，这个福音是普世的福音，而他来的时候，路加也记载，他总是表达出这个普世性啊，这是其他的福音书作者不太表达的，我甚至不确定他们是不是故意不要这样表达的。比方马太福音很明显是写给犹太人的，我想他可能会像保罗所说的，像什么人就做什么人，像犹太人就做犹太人，所以他尽量不要触怒犹太人，所以他提到福音的时候，马太并不常提到这个福音也要传给外邦人，并没有那么多提到。可是路加一点都不在意提到这个，一方面 他写信的对象就包括了外邦的信徒，而且他自己本身是外邦人，所以他写的时候我想也是神使用他，这样这很有意思。新约圣经一共有八位或者九位的作者，就只有路加是外邦人，神借着他写了一本福音书，又写了教会初代教会的一份历史的记述，就是使徒行传，让我们看见这个福音的普世性。那我们现在看看路加福音二章十节十一节，路加福音二章十节十一节，这是野地伯利恒野地里的牧羊人在圣诞夜看见的异象，这是圣经里面有关圣诞节的故事最杰出最为人所知的其中一个故事，只有路加记载这个故事。我们看十节十一节，当那些牧羊人看见异象，天使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他们惧怕。第十十一节我们一起读，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可以了解，如果这是马太写的，如果他一起得着写这个，犹太人大概只会读马太福音读到第二章就结束了，他们读到这个大概就不愿意听了。就像你记得保罗回耶路撒冷的时候，最后第三次宣教旅程完回耶路撒冷的时候，在那里他有机会对那里的犹太人做见证，讲到我不知道他原来那里是不是结束了，但他讲的那些话讲到一句话就结束了，是不是他本来要结束我不知道，因为他提到神在异象中对他说，我要差你远远的往外邦人那里去，就因为这一句话犹太人马上起哄，然后他再也没办法继续讲下去。所以我想有可能马太马可他们都流行这一件事，所以他们不太记载这个，路加没有这个顾忌，他本身就是外邦人。所以你以前有没有注意过，就是只有在这里路加记载的圣诞节的故事有像这样一句话，可是这样一句话很简单的话却是充满了能力，而且是一个涵盖一切，对吧？他说天使对牧羊人说，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也是一下子把所有的人类都包括进去，这个救恩是给万民的，有一天福音将要传到外邦，直传到地极。我们再看路加福音三章二十三节，这是另外一个路加非常独特的记载，也因此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资料。路加福音三章二十三节一起读，耶稣开头传道，年纪约有三十岁，一人看来他是约瑟的儿子，约瑟是西里的儿子等等。最后一节三章三十八节，马太在记载耶稣家谱的时候是从上面记下来，路加是从下面记回去的，所以他最后一节是提到最源头。三十八节，以挪士是赛特的儿子，赛特是亚当的儿子，亚当是神的儿子。你如果熟悉马太福音第一章还记得的话，那里讲到耶稣的家谱是从亚伯拉罕写起的，并没有从亚当写起，对吧？就光这一点你可以看见路加跟马太在写福音书的时候他们的立场，他们想着重的点不一样。马太写给犹太人，所以他从他们所以会成为犹太人跟万民分别出来的那一刻写起，就是神呼召了亚伯拉罕，从他的后裔将要成为神的百姓，从那一刻写起。你了解那个意思？在亚伯拉罕之前就没有这个独特性，他们上溯到最上面的祖先，就是最开始使他们与万民有别的，就是从亚伯拉罕开始的。可是路加不想做这样的区分，因为这个福音是传给万民的，他就提到我们所有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源头，外邦人犹太人都一样，就是神最初造的人类的始祖亚当，从最源头写起。那刚刚我们读的二十三节 让我们看见，他说基督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开始传道，年纪约有30岁。你知道神的儿子是从亘古到永远的神。在另外一个地方，老约翰在异象里面看见基督的时候，提到那个人有一位好像人子的，他头与发皆白，如白羊毛如雪。你记不记得？记不记得这个话是在哪里？知道吗？启示录第一章。如果头发是白的，应该我们想到是老年人。有人觉得那里是在表达他是最年老的一位，最古老的一位，因为神从亘古就有。可是另外他也是最年轻的一位，因为他存到永远一直是那样的。可是这样一位从亘古就有的，你没有办法算他的年纪，不是吗？因为他没有一个开头啊，你没有办法算他的年纪。但是当他为人子的时候就可以算啊。所以路加记载了这个很有趣的事，他说耶稣开始出来传道，按人依人看来年纪约有30岁。给我们这个资料很好，因为我们除了这个以外，我们从来不知道耶稣的年纪，现在我们知道了。再加上我们从读福音书，多半的圣经学者都相信主耶稣传道一直到他钉十字架结束在世上的生活大概有3年左右，有的人会说3年半，差不多3年左右的时间。所以也就是耶稣离世的时候才差不多33岁而已。我33岁那一年就会不时的想到这一件事，我现在跟耶稣离世的时候同一个年纪。所以路加刻意的记载神的儿子是在始祖的为人，始祖的人性里面度过他传奇的一生。我们再看路加福音4:25-30，马太马可他们记载主耶稣最初出来传道的时候都没有记载像这样的事啊，可是只有路加这样记载。25节我来读，我对你们说实话，当以利亚的时候，天必晒了3年零6个月，遍地有大饥荒，那时以色列中有许多寡妇，以利亚并没有奉差往他们一个人那里去，只奉差往西顿的撒勒法一个寡妇那里去。先至以利沙的时候，以色列中有许多长大麻风的，但内中除了叙利亚国的乃曼，没有一个得洁净的。28节说，会堂里的人听见这话都怒气满胸。他们为什么会听见这话要怒气满胸？这个故事他们都知道，这个故事都是记载在他们圣经里面，是他们非常非常尊崇的神的圣典。他们甚至在抄写圣经的时候，一抄到神的名字都要停下来沐浴更衣，然后才敢写一个名字下去，那么看重职业神的话。记载在里面的两个故事，主耶稣提到他们干嘛满心的愤怒，就是像我刚刚说的，他们听不得这样子的话，他们已经有一个成见，他们已经有一个先入为主的观念，认为救恩只有犹太人配得，外邦人如果得救恩就只有一个办法，先变成犹太人，即使你血统上不能变成犹太人，你要入犹太教遵守他们的规条，而且还受割礼，这些才能够。这是主很明显的不认为是这样。所以他在他的家乡拿撒勒开始传道的时候，他读了一段经文，然后他提到那段经文所指的人现在就站在他们的面前。他们刚开始的时候觉得他讲到他所讲的话有权柄有力量，是恩典的话，他们欣喜他口中的恩言，本来是欣赏的，对不对？忽然好像思念一转，就开始说 负面的话，就开始讲一些负面的话啊。这是我们刚读的这个经文前几节说的。我觉得这是很有意思的事，我读这个时候也会想到一件事，不知道你会不会这个不是圣经直接表达出来的道理，可是我在这样读，我就会觉得让我们想到，我们是不是也是，我们好像也是这样，我们很容易就是原来有一个念头，忽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开始往另外一个方向想事情，一想前面那些就全部都不存在，我们就开始变成另外一种负面啊，或者是自私啊，甚至邪恶的想法。所以我们要留意怎么样管理你的思想。你要知道，我们的思想非常决定我们的生活怎么样。同样一件事，有的人遇见灾难，遇见一个损失，遇见一个病痛，同样遇见这个，有的人想来想去就没有出路，有的人不一样，有的人却非常的快乐，而且是真实的快乐。那你遇见的事情，你所以会在意，不就是因为那使你不快乐吗？无论是一个病痛、一个损失、一个苦难，可是你能够快乐，不是就是比较重要的吗？也是那在一念之间。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事，看你要怎么样想这些事。你一定不要容纳有一些思想在里面，如果那个思想总是带给你越来越痛苦，总带给你越来越好像低沉、灰心或者忧虑或者是惧怕，凡是那一类的，你不需要来问我，我都可以明确告诉你，你想一想，想办法转一个念头很多时候我们转个念，改个口，我们的生命就开始往完全不一样的方向走。这是我们可以决定的，那不是你要祷告说神来帮助你的，那是我们要决定的事。当然当你决定了一个正确的路以后，有一天你回头看，你还是会说那是神帮助我，是没有错，但是你不能在那边什么都不做，你说让神来做好吗？圣经提到我们的意念是会结果子的想想看，这好像按照麦琴读经的计划，昨天还是什么时候我们刚读到这个经文，好像在耶利米书里面，就是你们意念所结的果子。你现在看果子什么意思？果子常常不是一起头说轰就出现了，而是你先种了一些东西，不是吗？那个东西看起来像不像果子？不像。它开始冒出芽来，开始长成像一棵树，像不像那个果子？不像。就是连开的花，花谢的果子开始产生的时候，像不像你期待的果子？也还不怎么像。你晓得我在说什么？所以你要留意你的意念是像这样，刚开始你要往一个方向走，可能不是你期待的那个样子，可是你只要你的意念选对的方向，它迟早有一天会结出美好的果子来。我们人实在应该要多想这些事。我们比较容易只是想我现在没有这个，怎么样可以有这个，就这样想而已。可是其实我们应该不是期待立刻就拥有我们要的那些，而是留意我现在种什么，有一天会出产我们要的那个东西。这是一个重要的人生哲学。我常常说，这个时代，整个的世界的氛围就不是这个样子。人期待的是短期获利。我常常形容说，现代很多人的人生哲学就像他们玩电脑游戏一样，没有人玩电脑游戏的时候会去分析我要设计什么路线，然后最后会达到什么结果，没有人这样设计的，他就是玩下去了，然后就往前冲，看到一个障碍，我怎么样把它消灭或者绕过去，你动作要快， 要能够处理这个危机事件，这个反应越快就越好，这世界 也期待你是这样。然后你如果继续这样冲走，你在哪里 game over 你不知道，你希望能够走越长越好。很多人的在世上真正的不是虚拟世界，而是真实的人生也是那个样子。这个世代越来越不教导人，一个傻种等待着忍耐的结果子的人生，可是只有那个才是正确的人生，你知道吧？对，我觉得在这里也有这样的一个意思。我们刚刚没有读这个经文，就是在路加福音四章从22节到24节，他们一开始的时候称赞他，稀奇他口中所出的恩言，可是紧接着他们讲了一句话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那讲到这里还不是不好的事，大可以这样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很平常吗？他怎么能够做这些，真是奇妙，那就好了嘛。他们不是，他们一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就把前面他们感受到的奇妙全部都抹杀了。他们带着先入为主的观念说，一个木匠的儿子能搞出什么好东西来，就是那样而已，平凡再不过了，我们能够从一个平凡的人得到什么呢？他们先有的这个成见使他们没有办法领受旷世未有的奇妙的事，就是神要来成为一个平凡的人，却是始祖的神的儿子。我们回到刚刚我们读的经文，在这里只有路加给我们记载的这一件事，就是当耶稣自己家乡的人，也就是那些纯种的犹太人，他们对福音的反应令人失望的时候，主耶稣转向一个方向，他提到旧约时代两个故事，那两个故事都是外邦人，一个是外邦的寡妇。那个故事你熟悉吗？那是先知以利亚，一个伟大的先知，那个人一祷告就可以使天下雨，再祷告天就不下雨，祷告火会降下来，就像这样一个非常大有能力的先知。可是神给他做了一个安排，当他照着神的话告诉大家说，这几年如果我不祷告天就不会下雨，结果他自己也受这个害，不是吗？天不下雨他也没得吃也没得喝，但是神想办法养活他，神没有特别给他磐石流出丰沛的水源，也没有整天天上降下玛纳给他吃，神并没有，神带他去找一个寡妇，还是外邦的一个寡妇，非犹太人，而且是一个穷寡妇。当我们觉得有人可以帮助我们的时候，如果他是一个很有钱的人，我们会觉得说反正他很有钱嘛，他这样帮助我们比较不会有亏欠，他帮助我们以后他自己不会因此变贫穷。可是一个穷寡妇还不只是这样，当伊利亚去的时候，那个穷寡妇正来到山穷水尽的时候，他只剩下一点点面粉，一点点油，是不是？然后去外面捡柴，他只是想做一个饼给他跟他儿子吃，吃了之后饿死渴死就死了吧。可是伊利亚奉神的名给他讲，他说你只管去做这个饼，因为神说坛里的面不会减少，油瓶里的油也不会减少，而且在那个在那里也有一点水泉，在溪流干涸之前，神安排他都住在那里。那个穷寡妇听从了，他对神有信心。我们从后面的故事我们会觉得他那么幸运，可是你想一想，当伊利亚跟他这样讲的时候，如果是你遇见，你跟你的儿子只剩下一块饼可以吃，你还要接待一个陌生人吗？ 所以主耶稣称赞这个外邦的寡妇。那个乃曼是也是外邦的一个大将军，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亚兰国当时是最强盛的国家之一的一个元帅。他长了大麻风，但是后来他从先知以利沙得到医治。主耶稣就挑这两个故事出来讲，他说当时全以色列境内有多少人长大麻风，只有一个人得医治，而且不是以色列人，是外邦人。我不知道为什么彼得他们都不讲这个故事，会不会是像我刚刚讲的那样，他们因为面对犹太人，他们不要得罪他们。可是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他们自己的观念也是非常的四四方方的，有成见，他们似乎拒绝承认有这么一回事，读圣经读到那里自动闪过去，强迫性的好像没看见一样。哎，你笑什么？你也会这样不是吗？我们都会，我们要小心一点。我们读圣经有时候选对我们比较有利的来读，所以养成归纳式读经的习惯是很好的，就是你真的要读出圣经里面的话。这是我从多年前年轻的时候带人查经，我最常讲的一句话，就是你要让圣经说他自己的话，要让圣经说他自己的话。所以在这里，路加他表达了一件事，就是这个福音神所宝贵的，包括了外邦人。他提到一个是穷寡妇，一个是有权势的一个当官的一个大将军，不管他是什么身份，但就我们也都是这样，我们也应该有这种普世的观念。如果人更多有这种观念，就不会常常搞那些阶级斗争、种族的那种意识，许多的冲突都从这里来的，对吗？有的时候连基督徒也卷进这些。如果你真正得到福音，不应该是这样的，因为2000年前路加就已经写到这些事了，这是我们的主亲自立定的。他在举例的时候举了一个做官的有权势尊贵人的例子，又举了一个穷寡妇的例子。我想到近代也有一些神的仆人，他们有这样的典范，这样的榜样，他们的服事注意这些，他们也没有只是觉得我只要对穷人传福音好像是比较对的，不，他们一视同仁，无论谁在他们面前，他看到他们就看到一个人，他并没有看到他的学问、他的财富、他的身份、地位、性别，他并不管这个的。我想到我们常常提到那个女医治布道家 Catherine Kuhlman， 在他的聚会里面，许多的人得到医治，从最可怕的疾病里面得到医治。神那样使用他，所以他的聚会常常很长，他蛮喜欢讲很长的道。如果你觉得我们在这里讲道很长，你去参加他的聚会回来就很庆幸，他有经常讲2个小时道，讲完以后花很多的时间，很多人到他面前，他为他们祷告。其实很多人在他讲道的时候就已经得医治，所以他常常结束聚会已经半夜。有一次他结束聚会，大家陆续的离开，他一个人到后台瘫在椅子上，他同工都知道他已经是 exhausted， 已经都耗尽了那个样子，就等着过一会儿回到住的地方去休息。忽然有同工来通报说，有一位美国的一位将军四星上将，到后台来想跟他讲几句话。杰瑞库姆一听就从他位置上跳起来，忽然所有的力量都回来了，然后迎向门口，用像对待贵宾一样的方式欢迎那个将军，跟他讲话，然后为他祷告。 也许要花15分钟，他刚刚其实已经没有力量。如果你看到那一幕，有可能会批评他说势利眼，才不是嘞！他的同工告诉我们，同样的场景其实常常发生，但是有的时候并不是四星上将，而是一个穷妇人，可能就是像撒勒巴寡妇一样一个穷寡妇。他说 ，Catherine Kuhlman 用完全一样的态度对待他，跳起来迎接他，拥抱他，为他祷告。有一次，他含着泪跟写他传记的人说：“主就是要我特别为着这些人，提到那些贫穷的人、边缘人、人轻看的人。”他这样讲，嗯。我觉得我们应该这样，对吗？嗯，你不要常常看媒体上写的，受那些记者的影响啊。你不知道吗？你不知不觉会受他们影响，煽动一些无论是种族意识啊，反正、各种观点啊，你不要受那些影响。你要常常回到圣经，来确立主在他在世的时候。就明确给我们确立的原则，就是人在基督里面都重新定义了。嗯，你看到一个人，不要从他的外表、他的学识、他的地位、他的财富这些看人，他就是一个人而已，而且个个都是神在意、神宝贵的。嗯，我们再看第五章第四到第六节。这又是路加独特的记载，这个故事的场景马太马可都记了，但是都没有记载这个细节。那个场景就是常常被牧师提到的，就是主耶稣在海边行走，看见西门彼得跟他的兄弟安德烈在打鱼，主就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有没有？可是这个故事其实前面还有一段前言，只有路加给我们记载。这里说那一天清晨的时候，因为主耶稣就在海边讲道，很多人拥挤他，所以他没有办法好好的讲道。看到西门彼得的船在那里，就要求要上船，就是叫船稍微离岸，让众人不会太靠近他。如果很多人渴慕的时候，那倒是好办法。我遇见过那种场景，我们在台湾大家比较礼貌一点，可能有时候也不够渴慕。我去过那种地方，有时候在欧洲，有时候在有一次我们在香港，都遇见有一些从中国来的一些弟兄姊妹，他们真的是很渴慕。你如果允许他们的话，他们就要黏在你旁边抓住你，然后也不管他们是女生你是男生，他们就是你身上无论什么地方，他们就是要抓住你，要触摸你，要像那个血肉妇人触摸主耶稣一样。你根本没办法服侍所有的人，因为他们全部拥挤在你旁边。所以你能了解为什么主耶稣叫说要上船，叫人家把船撑到离岸一点点距离，然后就教训众人。讲完了以后，刚刚我们要读的经文，他对西门彼得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他们下了网，就圈住许多鱼，网险些裂开，那个鱼装满了两艘船。嗯，接下去彼得就跑到耶稣的面前跪下来说，主啊，离开我，因为我是个罪人。之后主耶稣讲的话，马太跟马可才记载，记载从这里开始。主说，你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来跟从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一样。嗯，可是我觉得这个故事说到另外一件事，就是我想主知道彼得他们整夜打鱼没有打到什么。对一个渔夫来讲，整夜劳力没有打到什么，是很悲哀的事，你知道吗？他靠那个为生的，意思就是说淡季啊，就像现在台湾有些地方说都没有客人来， 也许他们实在需要耶稣，因为耶稣会眷顾他们这一件事。你不觉得吗？主耶稣在这里并没有做多属灵的事，他是在眷顾彼得他们呢。他让他打了满两船的鱼。当然了，我们比较常会提到那个背后属灵的作用，就是彼得因为这样而遇见了主。可是主真的帮助人这些需要，他并没有让彼得因此这样遇见主以后，让他的鱼全部消失。那个只是为了让你，因此能够认识我而已啦。主没有这样，对不对？那个鱼还在，对不对？对不对啦？
对。
好，所以你读圣经的时候要这样读，不要被有一些人影响，全部都用属灵含义去读它。在这里，主真的让他们打到满两船的鱼，可以吃很久的。主自己取得人性跟肉身的时候，他在地上生活的时候，他也关心一般人生活上的俗事，我们民生的问题他都关心。他伸手在他们职场的需要上施恩，他不是只关心属灵的事。你可以在这些事上信靠他，你的家庭，你的经济问题，你在工作上职场上遇见的难处，你身体的需要，你都可以依靠他。给你讲一个故事，是一个在加州，美国加州一个落农的故事。落农的意思就是他有一个牧场，他出产 dairy 的产品，就是跟乳制品有关系的一个公司哈。这个老板是一个亚美尼亚人，后来移民到美国。他的故事是20世纪五旬节运动的故事里面最精彩的其中一个。这个人名叫 Demos Shakarian， 我们常常提到他的故事。他是今天全备福音从业人员协会的创办人，我们简称全福会。我刚刚没有把他的全名讲出来，很少机构名字像他那么长，真正的名字叫做国际全备福音从业人员协会Full Gospel Business Men's Fellowship International， 他的英文是这么长的。那为主做一些宝贵的工作。我要提到在他的牧场上主怎么帮助他，不过我想先讲一个另外一个故事，是要补充上个礼拜我们在讲圣灵的工作的时候提到，圣灵如果以手指头来讲有一个作用，就是他可以握住一个东西，对不对？握住就不会掉下去啊。有时候他也是这样，能够握住我们的心，好像我们就被他管理住，连我们怎么想似乎都被他管理着，你就比较不会去想到那些让你灰心的事啊，想那些误会的思想，你的言语也被他管理，你要整个连整个身体被他管理。他讲到我那个时候提到一个说法，就有时候圣灵在我们身上好像一条厚重的毯子盖在我们身上一样。当你遇见那个时候，你会觉得好像不太能够轻易的动你的身体，因为有一个力量在那里，有一个重量在那里。其实我第一次听见人家说这样形容圣灵的工作，有一条厚重的毯子盖在身上，就是听他说的。以前我的牧师比较不是这样说的，我相信那个说法不是少数人特殊的经历，那是在讲到神的同在在人身上有的时候会有的表现。我记得龙教师他用另外一个方式讲，他常常说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啊，他的荣耀是有重量的。今天晚上的聚会，你有没有觉得你的身上好像有一个重量一样，那是他的荣耀，他的同在，这是荣教师的说法。可是我蛮喜欢 Shakarian 他说的，好像一条厚重的毯子盖在你身上，我觉得那个还蛮传神的。他比较年轻的时候，有一天他接到他妻子的电话，说他一个妹妹，很疼爱的一个妹妹， 20岁左右发生了一个严重的车祸，已经在医院里面，他赶去医院很难过，因为他妹妹身上一大堆的仪器，一大堆的管子，完全没有意识，各方面都很糟糕，看起来小命都不保。他们当然很难过，他们祷告，教会也同心合意的祷告，他们亚美尼亚人都敬虔爱主，教会也非常的同心，他们在那边祷告。这个时候他忽然想到，刚好有一个医治布道家，就在他们附近的一个镇里面有一个布道会，所以那一天他就赶过去参加那个聚会，一到那边他心就往下沉，因为充满的人，不但会堂充满的人，外面挤满的人，他必须把车子停在800公尺外，半英里外的地方才能走过去，800公尺很远哦，800公尺差不多从这里快要到明德路了吧？嗯，要走这么远才能够进会场，然后他在那边等着那个牧师。我们已经告诉你，凡是这种疫病布道会都会拖很长的时间，7:30、8点、9点、10点还没有结束，到了11点左右，总算人潮开始散去。他想办法挤到前面，不管招待同工的拦阻，挤到前面，还没有到跟前，就开始跟那个布道家叫 Dr. Price 打招呼。然后那个布道家就斜斜的抬起头往他的方向看，他可以看出那个布道家满脸倦怠，好几个小时的聚会到那个时候已经快要倒下来了。然后他过去，他不管这些，也不等那个布道家多讲什么话，就告诉他他的需要，他妹妹怎么样怎么样，现在医院希望你可以去为他祷告。听起来不太可能，可能布道家就听他这样讲完，看着他很疲倦，但是缓缓的跟他说，我会去医院，我会去为他祷告。他很高兴，然后他们到了车上，他开着车往医院去。这个布道家发现他还是很忧虑的样子，就给他讲一句话，他说，你不要担心，今天晚上主一定会医治你妹妹。他没有因为这些话很放心，因为你知道牧师蛮喜欢讲这种话的，不一定会真正的成就。我自己比较不会啦，我已经知道不要随便跟人家讲这种话，可是有不少基督徒容易跟人家这样，主一定会医治你，然后你讲完为他祷告完，你回去，然后管他没有得到医治，你回去过你的生活，人家可不是这样。那个布道家显然看出这个 Demas Shakarian 里面的那种担心，就开始跟他讲，虽然他已经很疲倦了，他说，我所以会有把握主一定会医治你，我告诉你为什么。他就开始讲一点他过去的事，有一次主怎么样奇妙的带领他在一个地方开始一个医治布道会，那个晚上有一对年轻的夫妇来，那个妻子身上有很严重的残疾，根本没办法，连坐都没办法坐好，天天被她的丈夫带来坐在前排的位置上。可是那一天忽然他觉得神要医治他，为什么？他说，每一次我的眼睛往那里望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像有一条毯子盖在我的身上。这是那个布道家给这个 Demas 说的话。这 Demas 里面的肾上腺素都分泌着，因为他自己有过那种经验，他知道他要讲什么。后来那个布道家提到那个女士怎么样奇妙的得到医治，那天晚上立刻从床上起，从那个垫坐垫上起来，而且几乎是用跑的在会场里面跑，完全得到医治。他说，这些年我跟他们夫妇都还有联络，那个医治是完全的，到现在仍然是得医治的。然后他转向 Demas 说，今天晚上当你来找我，给我讲你妹妹的需要的时候， 那一条毯子又再一次的盖在我的身上，所以我知道主一定会做工。我知道他在讲什么，当然后来确实是这样。那个他们到医院那个故事，如果你有机会去看这本书，会写得很清楚。世界上最 happy 的人，以林出版社出版的。当他为他妹妹祷告的时候，吊着一大堆东西晃来晃去，那个步道家一边祷告一边要闪避那些东西，免得被他敲到了。搞了20分钟，就是晃来晃去，他妹妹就动来动去，后来就安睡。第二天早上，医生完全无法相信，他们照 X 光发现他受伤的地方不但愈合，这些骨头不但愈合，好像已经愈合了好几个月的那个样子，这样。可是我们不一定用毯子盖在身上来形容，但是我知道那是什么。我们许多年来就是这样，当你感觉到那条毯子，或者你也可以说感觉到你被神的同在这样围绕着，这样抓住的时候，你心里面清楚定规知道神一定要做工的。不一定每一次都为了得医治，也每一个人的职事每一个恩赐不一样，可在我侍奉主40几年都是这样。一旦感觉到那样，我能够确定神一定做工，无论外面看起来是怎么样。有的时候你并没有这种感觉，神还是会做工的了。但是当你有这种感觉的时候，你是一定肯定神一定会做工。好，我回头讲我们刚刚要讲的事情，然后我们就结束。今天早一点结束，让大家早一点回去，后面还是要一点祷告了。这个弟兄他不是有一个农场，他曾经拥有的乳牛的数量可能是全美国最大的一个那样子的农场。可是有一阵子刚好遇见有瘟疫，就有人像口蹄疫之类的，不是牛的问题，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毛病。那当上面的人来检查的时候，你只要有几只有问题，就要全部销毁，所有的牛都要消灭掉，几千头也一样。他们第一次来检查的时候，把几头列为有问题，把好几头列为有待观察等等这样。那他也很担心，他不知道该怎么办好。就在那个时候，他听见收音机上家里正有人在听一个布道家布道的声音，那时候还不是电视时代，只是听收音机。那是另外一个布道家，那个布道家在里面就在提到说，神会医治所有的疾病，无论怎么样的疾病神都可以医治。然后他就聚会结束，他就打电话进去，他们都有那种 call in 的机会，大概就直接找那个布道家说，问他说，您刚刚说耶稣医治所有疾病，布道就说是啊，那是圣经的话。他说他一不医治牛的病，电话那一头安静了一会儿以后回答他说，我想神也医治牛的疾病，那好不好，明天你来为我牧场的牛祷告好吗？没想到那个布道家答应了去，他不想去就很认真，那个布道家要祷告一定要把帽子拿起来，那个农场很大，而且那天太阳特别的热，他很担心，那是一个老布道家，你知道年纪大可能像我一样点秃头，他很担心他被太阳晒坏了。可是他每到一个地方要祷告一定把帽子拿下来，连那里的员工，他的员工都发现只要他一祷告，不但牛稳定下来，整个气氛就不一样。过了几天上面再来检查他的牛，那里没有一个牧场像他一样，那里的牛没有一只有问题，他们都觉得那是不可能的事。唯一的解释就是曾经有人为那些牛祷告。你没有开牧场，可是你有别的需要，我才想要不要相信神照顾你生活的需要。因为神的儿子来世上的时候，他自己 来过我们平凡的生活，他也眷顾这些需要，好吗？